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最近查考的这本书啊，在圣经里面叫做《约书亚记》哈，这是属于旧约里面的一本历史书啊，历史书。它记载的时间点呢，大概是在中国的商朝啊，也就是在今天，具体今天大概有3400年到3500年，很久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阅读这个以色列人历史啊？我们中国人历史岂不是更丰富吗？是不是这样子？这是不少福音朋友的疑问啊，甚至呢，连基督徒都有这个问题。他干嘛读以色列人历史呢？因为最近我就碰到一位姐妹，就是这样问啊，我们基督徒为什么需要读这个旧约历史呢？啊，其实以色列人的历史对我们的信仰是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是神与人一种互动啊，神拣选的一个方式。他是用神和人的一种互动的一种方式来启示说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看到哈，神不是只是在单单的在口头上宣告说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他是怜悯的，甚至他是大能的。我们当然知道这些口头上的宣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除此以外，神他还借着与人类的一个互动，特别是他拣选的以色列民这个民族，神与这民族的一种互动，来去显明，来去证明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个是神所拣选的方式，神可以拣选其他方式，但这就是神拣选的方式，来去启示他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当我们在阅读旧约的时候，这一段时间我们抱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去关心以色列人的历史，这是 别的国家的历史，我们乃是要从这当中能够看到说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神既然在古代的时候他曾经跟这些以色列民跟这以色列百姓是这么样的一个互动的话，那么他也一定使用非常类似的原则，今天跟神的百姓，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们，跟神跟我们之间也是用相同的一些原则来彼此互动的啊。而且很重要，这些的旧约故事啊，随着近代的考古学的发现呢，它的历史背景呢是一步一步怎么样都被发掘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使用这样子的一个启示的方式，它是有一个目的的，因为这要和这个神话怎么样区别开来，明白吗？我们以前像我自己小时候读过《封神榜》啊，中国的一个《封神榜演义》，大家读过嘛啊？可能都读过，那就是一个神话故事嘛，啊，没有任何的历史根据，没有任何考古学的支持，啊，但是圣经里面故事都是在怎么样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甚至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他也是选择了相同的方式。他是亲自怎么样诞生在人类的世界里面，然后去启示他自己的神性，还有启示他自己的救赎，他的救恩啊。所以耶稣也是在这当中，我们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可以看到，耶稣也是在这当中和人类有个互动，他来启示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所以耶稣绝对不是一个虚构的人，历史人物，他乃是真正的出现在人类历史当中的。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有的，我想有少数弟兄姊妹或者是福音朋友，您在读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心里面可能会低估我们为什么要学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让我们先要知道这是神所拣选的方式，这是帮助我们来去认识这一位神啊。所以旧约圣经记载以色列这一段历史啊，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哈，这是对我们对神的帮助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哈，对神的认识非常有帮助的。好，我们翻掉。有，好，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经文啊，我们来到了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五章。那我们知道上周的时候呢，国清弟兄他带领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怎么样越过约旦河嘛，哈，约旦河就是这个。 好，这我找了一张图哈，这个做给大家一个印象，对不对？这祭司抬着约旦，抬着约柜啊，约柜在这河的中间，啊，那背后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们正在过河啊。这河可能画的太小了一点啊，所以这给大家一个印象。特别我们当做福音朋友，你没有看过约柜的啊，这可以让你看一下约柜。但唯一的缺点是，这个图一个缺点是什么呀？哪里画错了？啊，这个约柜是应该用布把它抱起来的，盖起来的啊。约柜不是这样的赤裸敞开的在这边给大家看的哈、啊，不行的啊，神的圣洁啊，要用个蓝色的布把它盖起来啊，把它盖起来。好，所以他们越过约旦河以后呢，哈、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即将要怎么样，即将要面临征战。但是呢，我们马上会看到呢，神使用了一连串啊非常非常不寻常的一种方式，来让以色列人来预备这个征战。所以今天的题目是说预备啊征战，以色列马上要打仗。但是在第五章里面呢，神叫我们先安静下来，好，先做四件事情，先做四件事来预备他们，好，来预备他们。所以我们来看，就是这四件事情。打仗应该是非常紧急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呢，神在那边几乎是怎么样，慢条斯理的来在这里带领这个以色列一步一步在做预备啊，这非常有意义的哈、啊。神是有他目的的啊，在前面两个叫行割礼，然后再守逾越节，这次序也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哈、啊。这个是与神的约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啊，这个行割礼是和亚伯拉罕之约是有关系的。第二个守逾越节是和摩西之约有关系的。所以神在这边先跟他们，跟以色列民族先要在怎么样，再次坚固之前神和他们祖先所立的约啊。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预备啊，就是在行割礼，行割礼。那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呢，神设立了一个割礼，割礼呢要成为神子民，就是需要行割礼，你要变成神的百姓之前一定要行割礼，所以即使以色列人也不例外，他们不能生下来就能够成为神的百姓的，他们必须要怎么样，作为男人他必须要行割礼才能够成为正式的成为神的百姓。什么是割礼呢？割礼就是现代医学手术里面的割包皮啊，割包皮这个手术。那个时候只要男人行了割礼以后，他和他的家人才能够真正算为说神的百姓。好，这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说你的子子孙孙都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割礼呢，它是一个记号，代表说这个人受了割礼以后，代表说他是神家里面的人。所以到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第一代人我们都知道哈，他们都受了割礼哈，但是很不幸的，这第一代人他们怎么样，非常的悖逆，非常非常的顽梗啊，常常的不顺服神，常常的试探神啊，最后就被神判定说他们不能进入到迦南地啊，全部所有人都要死在这个迦南，都要死在这个旷野当中。只有等到他们第二代人长大了以后，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这第二代的人才得以进入到迦南地去，承受那应许之地啊。这些第二代人他们都还没有受割礼，所以严格上来讲，按照亚伯拉罕之约来说，他们都还不能正式的称为神的百姓、神的儿女，所以他们必须怎么样，要在这边补办这个手续啊。所以他们一旦到了过了约旦河以后，神就立刻要他们怎么样，先行割礼，让他们正式的成为神的百姓。弟兄姊妹，你仔细想想看，这当中需要多大勇气，你知道吗？在这里面这很有意思的，他们现在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直接怎么样，就在耶利哥城之下，就在敌人的眼皮之下，你明白吗？神却要他们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马上就要打仗了。他们作为人，他们心里怎么想啊？这是个紧张的时刻， 他们一定想要做这个做那个，我们马上要去打仗了，对不对？可是就在这时候，神说不啊，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行割礼。我们知道，一旦行完割礼，割完包皮以后啊，会很疼痛，可能需要休息好多天的时间呢、啊。所以这个时候，敌人如果趁虚而入啊，在这个时候来攻击他们，怎么办呢？你知道，在历史上任何的登陆作战啊，守备的一方最好的时间是什么？就是在敌人攻上滩头的时候，对不对？趁着敌人在滩头上面还没有站稳脚步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去歼灭敌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哈。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一旦过河以后，脚步都还没有站稳，最危险的时候，却神要他们行割礼，这是在任何的战争历史里面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所以这个神的这个命令啊，非常非常违反人的逻辑和常识的，非常违反人的逻辑常识。以色列人到底要不要遵守神的这个好像不合理的命令呢？要不要呢？但是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这个就是神在第一章对约书亚所说的话：你要刚强壮胆，又要谨守遵行我的律法，有没有？要刚强壮胆，而且要谨守遵行我的律法，这就是一个军人啊必须具备的两个特质。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虽然我们现在不打仗了啊，不打胜仗，但是我们是在参与的是属灵的战争，我们仍然在参与属灵战争。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刚强、仁爱、谨守，有没有？刚强和谨守，就是我们这边讲的，就是神对约书亚所讲：你要刚强壮胆，又要谨守遵行我的律法，又要刚强，又要谨守，缺一不可啊！因为缺了一个会怎么样？缺了一个。”那么神的百姓不是远远的走在这个神的前面，就是怎么样，远远的落后在神的后面了。所以只能够这两个都要兼顾的，基督徒也是一样，又要刚强壮胆，又要谨守遵行神的律法。好，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在敌人面前行割礼，除了神要再一次在这边跟他们兼顾亚伯拉罕之约，让这些第二代的人成为正式成为神的百姓以外，这当中也是要训练他们的，训练他们的生命，让他们敢于勇于的怎么样，在这个时候行割礼，要放出胆量来，因为要训练他们刚强壮胆，谨守遵行神的律法。所以他们要勇敢的相信，相信神所说的绝对不会错，然后就照着这个话去做啊。就像上周我们讲的，以色列的这个祭司要扛着这个约柜，要相信神，把脚怎么样踏入到约旦河里面，那个河水就会分开。你不敢踏下去，不敢走出迈出这第一步来，不敢迈出顺服第一步来，河水就不能分开。所以神不断的在训练这百姓。要有信心，相信神所说的话不会错的，违反你的逻辑，违反你的常识，违反你的判断，但你要相信神，神会带你走过的啊！只有这样子，他们才能够真正的会打仗。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能又刚强又谨守，我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的。我们有时候非常刚强哈，跑到神的面前去了。但我们有时候呢又不谨守，我们又跑到神的后面去了，所以这个是两个基督徒我们需要维持的一个平衡点。所以有些人批评基督徒非常软弱，非常非常懦弱，有事没事找神去祷告，对不对？哦，我 求神给我这个给我这个，好像基督徒很懦弱。其实这是对这当中很大的误解，因为当基督徒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常常我们是需要非常勇敢的，不是懦弱，而是勇敢。你要相信神，相信神的话语，这神在一生里面训练我们在这地上要做的事情，要顺服他。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换作我们在当时的处境里面， 就在耶利哥城的敌人的掩蔽之下，我们敢去这个时候顺服神去接受的割礼吗？我们难道不怕敌人这个时候就打过来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个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神，这就是神要训练他们，要教他们对神有信心。好，这是第一件事情。过了约旦河以后，要让他们怎么样行割礼。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开始要守逾越节了哈。我们刚刚讲说，第一个神要坚固的那个第一个约是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那约的记号呢，就是要行割礼嘛啊，那有个记号的。那在之后就是在历史的发展里面过来一点，就是摩西之约啊。摩西，神和摩西所立的约啊，摩西是在这个约书亚之前的啊。神和摩西所立约也有个记号，就是这边的逾越节啊，这个记号就是逾越节。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在最后一个非常紧张的晚上，以色列人家家户户都躲在家里面啊，他们宰杀了羔羊，然后呢，把羔羊的血啊，按照神的命令，把羔羊的血涂在这门框上面，有没有？这有点像中国的这个春联，有没有？我们在过年的时候要把这个门框啊弄得红红的哈、啊。所以当时家家户户都是这样血淋淋的，有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面。然后呢，他们就躲在家里面，然后等到神的审判来的时候，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怎么样？当天晚上，所有的把羔羊血涂在门框上面的这些人家里面什么事都没有，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可是那些埃及人，他们没有不听神的话，他们是神的仇敌嘛。他们门框上没有涂羔羊的血，结果怎么样呢？每一家都丧失了一个长子。这神的审判临到了，就是在这么大的一个灾难之下，才迫使这个埃及的法老终于经过十次灾难之后，终于愿意放人了，把以色列人放走了，让以色列人离开。因为以色列是他们的财产啊，是他们的奴隶啊，这么有价值的，只好让他们离开了啊。我们知道这个逾越节被杀的羔羊啊，所以他们在这个过要离开埃及的时候呢，就开始过逾越节啊。刚刚讲的那就是逾越节，因为他们躲在家里面嘛，对不对？杀了一只羊涂门框啊，那就是逾越节。因为他们在家里面要干什么？他们在家里面要吃那个羊羔，要吃那羊羔。当然，从新月亮光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羊羔啊，主耶稣就是这个杀的那个羊羔，像是预表什么？很清楚哈，这预表的就是这个主耶稣基督哈。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被杀的羔羊就是这位主耶稣基督呢？这是因为新约里面几位的这个使徒们的见证，这不是我们自己解释的，这使徒们的见证也是施洗约翰的见证，见证是这位是被杀的羔羊，见证耶稣是那被杀的羔羊，所以我们才知道说这个两个是有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个预表是带着使徒性的权威的，对，这样子的一个预表。所以当耶稣和使徒们度过了最后的逾越节，后来耶稣啊跟着以色列人，跟着这个门徒们，他上十字架之前，最后他选择那个晚上，就是逾越节的晚上，所以这个也是在预表他自己嘛，然后在那边过晚餐，然后擘饼，然后把葡萄汁分给门徒喝，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将来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所以从此以后呢。这个逾越节，这边讲的逾越节就被我们新约的这个擘饼给代替了。新约以后我们不再过这个逾越节，不再去真的去杀一只羔羊来吃了。那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我们是开始照着耶稣的命令，我们擘饼来纪念主。所以同样的逾越节也是为了纪念，我们擘饼是为了纪念主，逾越节是什么呢？逾越节也是为了纪念，因为要纪念当年怎么样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拯救了以色列人出了那个埃及， 所以一旦过了这个约旦河以后要打仗了，但是神说什么？先停一下，你们先割礼，之后再守逾越节。这都是要去纪念啊，纪念以色列人当年神是怎么样来拯救他们的啊。我们来看，在这个时候经文里面有一节啊，这一节我们比较需要解释一下，这对我们来讲也很有帮助的一句话啊。在第五章第九节这边讲到说，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出去了啊，因此那个地方名叫吉甲，一直到今天啊，直到今日。什么是埃及的羞辱呢？什么是埃及的羞辱呢？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啊离开埃及了以后，他们第一代在旷野里面啊，因为他们悖逆顽梗啊，然后不顺服神，常常试探神，最后到了一个临界点呢，结果神就判定说他们不得进入到迦南地，所以有38年的时间哈，总共40年的时间当中，38年的时间他们就在那里绕圈子，一直都进不了这个迦南地，所以这件事情就给埃及人怎么样一个吃笑的把柄了哈，他们吃笑，你看以色列人已经离开我这埃及啊，你看他进不到迦南地啊，笑死了，你看当年不是留在我们这边更好吗？啊，就笑他。不只是嘲笑这些以色列人，甚至还嘲笑神。你看看你们所信的这位神啊，这位神能够把你们带到这个迦南地吗？不可能嘛，谁叫你们要离开我们这个埃及的？啊，就嘲笑他。说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我们有没有这种羞辱藏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有没有？别人会不会笑我们说，你们不是信主的人吗？怎么动不动就发脾气了？或者说，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那么样自私自利的？有没有？啊，特别是我们不信主的家人啊，把我们看的是像 X-ray 一样，把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啊。他们有时候疑问说：“你们不是基督徒吗？”啊，就开始嘲笑我们啊，嗤笑我们。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他们笑说：“你们基督徒怎么是这个样子呢？连一个不信主的人都还不如了。”啊，是的，这就是怎么样？这就羞辱在我们身上了，明白吗？就跟这个一样，是一种羞辱在我们身上。但是这个羞辱要怎么样去除掉呢？怎么样除掉的羞辱？我不信主的妻子或我不信主的丈夫来嗤笑我的时候，我怎么样去除掉的羞辱？叫他闭嘴吗？或跟他伶牙俐齿跟他辩论吗？这些都没有用的，我们知道。所以真正的要把这个羞辱给滚出去，不是让这个人滚出去，是让这个羞辱在我身上滚出去，只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就是要顺服神，要极力的进入到迦南地区，要做以色列的第一代人、第二代人，不要做以色列的第一代人，像第一代人那样子不顺服。第一代人不顺服，所以在旷野当中40年的时间，其中38年的时间是毫无意义，在那里空转，在那绕啊绕啊绕38年。所以求主教导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不要绕圈子。绕什么圈子？就是不顺服主，一直不顺服主，神交代我们的，我们不听就不听，一直不听，在那里绕啊绕了，绕了38年，周而复始的，生命都成熟不起来。这样子我们就给这些不信主的朋友或家人有非常不好的印象，那么我们就不能怪说这个羞辱常常在我们身上，啊，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以色列的第二代人，他们已经有了前车之鉴，看到他们的父辈们这样子遭遇到这样的光景，不顺服神，结果就倒闭在旷野当中，所以他们相对他们来说就比较知道应当要顺服神了，啊，所以他们就可以进到这个迦南美地去。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所以你可以看哈，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呢，我们来看哈，就先做了这两件事情，受了割礼，然后又守逾越节，他们已经非常顺服神了。 我们刚刚说的割礼这件事情是需要勇气的，对不对？在敌人面前要受割礼不容易的，但神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只有顺服才能够进入到神的丰富里面去。这是整个约书亚记告诉我们的事情，最重要要掌握住的。神要他百姓知道说，你要进入到神的丰富里面，你一定要顺服，一定要顺服。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所以神就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出去了。埃及人不再能够嗤笑这些以色列人，说他们离开了埃及却进不了迦南地。就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呢？不要离开了埃及却进不了迦南地，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顺服。我常常不太愿意讲一些比较高大的今生的那些理论，其实神所要求的就是顺服，这个是最难的。我们很会讲没有用，要顺服神才是真正有用处。只有这样子，神才能把我们身上的这个羞辱给滚出去。所以这个地方，这地方就取名叫做滚。他们后来过了约旦河，在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滚，滚出去的滚。希伯来发音就是叫做 就叫做吉甲，这块地方叫吉甲，它意思就是滚，滚出去。所以后来这个吉甲呢，就成为以色列人敬拜神的一个中心，成为宗教中心，是一直到很久以后才被这个耶路撒冷给取代的。好，我们看完了这两个预备，前面这两个预备，一个就是割礼，一个是守逾越节。如果你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的话，割礼是相当于新约的什么？看这个 slide 是什么？洗礼。割礼就是相当于新约的洗礼，然后守逾越节就相当于新约的什么？就是剥饼，就是剥饼，这很多联系的。所以你看第一个割礼就是新约的一些洗礼，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意思都是要归入神的百姓的意思。所以在旧约里面，男人行完割礼以后，他和他的家人都属于神的百姓了，明白吗？所以这割礼和这个那洗礼呢，到新约以后，我们不是在用割礼的方式了，我们乃是怎么样？要受洗，要受浸，受浸了以后，我们才算是正式的加入到教会里面来，成为神大家庭的一份子。虽然我们知道，只要你信，你就得救了，没有别的条件，你相信主的人就得救了。但是神也要求，你一旦信的人，我知道我们在座的人正有信相信的，也愿意受浸的，要知道，神的要求就是我们信了以后，我们要受浸，要受洗，加入教会，与弟兄姊妹一同的生活在一起。那么第二个呢？这守逾越节呢？守逾越节就是剥饼，新约的剥饼。逾越节和今天的剥饼，剥饼有的教会叫做主餐，英文叫做 Lord's Supper。 在新约里面，这是为了要怎么样？为什么要剥饼呢？为了要纪念救主耶稣基督，纪念他的死。所以在新约里面，就是要纪念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代替我们接受的那个严酷刑罚，然后我们才有了这个救恩。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大敌当前的时候呢，神要他们剥饼，在他们那个时候不叫剥饼，叫做守逾越节。本来是要好好的预备打仗的，但是呢，神更在乎的是什么？你先不要管打仗的事情，他要以色列人知道这属灵上的意义，一切事情都有它属灵上的意义的。他们不是只是单单的说神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今天以色列那块地方带领他们进去，然后呢有丰衣足食啊，流奶与蜜啊，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就像很多人现在有人想说，我要进天堂就是好好享受，就是这样想而已。神不是只是单单如此而已，虽然的确进到神的丰富里面是有享受的，但更重要的，神乃是要叫他们要走在神蒙福的道路上面，这个是重要的。 所以要紧紧的要这些以色列人要跟他连接在一起，这才是更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什么事情都不做，先行割礼，然后再守逾越节，好，再守逾越节，这个次序很重要，不能颠倒，你知道吗？这次序非常重要，要先割礼，然后守逾越节。为什么？要先割礼，才能够成为神的百姓呢？成为神的百姓以后，你才要在一起纪念主啊，守逾越节才有意义啊。所以这个次序非常重要。新约是不是也是一样？是不是也是一样？我们要先经过洗礼嘛，好，成为正式成为神家里面儿女以后，我们今天才能够来大家一起来擘饼的，有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段情节啊，这在出埃及记里面是怎么讲的？他说：“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他说，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是呢，如果没有受割礼的呢，都不可吃这羊羔，就是不可以参与这个守逾越节吃这羊羔是不可以的。”就像我们新约信徒也是一样啊，要先经过洗礼。最后在我们擘饼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一句话：如果你已经信了，你是弟兄姊妹，但是你还没有成为神，正式成为神的家里面的一员，因为你还没有受洗礼的话呢，请你先暂时的观礼。非常欢迎你来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擘饼的，但请你先不要享用，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如果我们需要真正要享受神的丰富啊，享受在基督里面丰富啊，这两个仪式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洗礼和擘饼啊，我们要享受基督里面的丰富，要享受神里面的丰富，这是唯二的两个仪礼在新约里面。你知道我们神所设定的这个信仰啊，它不是一个繁文缛节啊，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做了一大堆三拜九叩啊，一大堆的仪式，没有的，只有这两个。最重要的，真教会的一个标志是什么？你去一看教会里面，最起码的标志是什么？你就要看这个教会有没有洗礼，第二有没有怎么样，有没有擘饼纪念主，有没有主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三个，神再继续预备他们啊。这时候，神做了第三件事情，让他们改吃这个迦南地的土产。我们知道，在这个旷野啊的四十年里面啊，以色列第一代人那么多人，上百万人，他们吃什么？他们到哪里去找吃的呢？神就从天上降下玛纳啊，玛纳是一个奇妙的一个东西啊，它是听说是圆圆的、白色的，啊，然后甜甜的，就这样子，然后让他们吃啊吃啊，每天早上去收啊，七天里面有六天可以去收啊，然后就吃这个吃可以吃得饱啊，所以四十年时间他们都在吃玛纳，啊，到了以色列人的第二代人，他过了约旦河以后，先割礼。然后守逾越节，守逾越节之后，他们就开始吃这个无酵饼，还有烘的这个谷类，吃完，一旦吃完以后，到了第二天，因为他们吃的那个无酵饼和烘的谷呢，那是迦南的土产嘛，一吃了以后，第二天玛纳就停下来了，不再降下来，所以以色列人已经吃了四十年的食物呢，这个玛纳很简单的一个东西，他们这个时候开始怎么样，就吃不到了。这时候他们开始吃这个迦南地的土产，土产，这就大大改善了他们的饮食了，大大改善他们的饮食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四十年呢，在旷野里面，不是住房子，是住什么？住帐篷啊！你们有没有去 camping 过？跟孩子 camping 是不是非常累的？他们玩得很高兴，然后大人怎么样？两天就受不了，三天实在是在那忍耐了哈。以色列要忍耐四十年， 在旷野当中 camping 啊，在露营四十年，然后天天吃玛纳，吃一样的东西，很可怜。那也是他们自己自作自受了啊。但是呢，等到他们一进到这个应许之地以后，第二代人进到这牛奶与蜜之地啊，在属灵上面这块地方是象征什么？象征神与人同在的地方，是一个丰富的地方。里面是充满了神的恩典啊！所以现在我们印象中，你知道吗？现在我们印象中以色列那块地方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干旱、非常贫瘠，对不对？但是在3500年以前不是这样哦。3500年以前的以色列不是这样啊！就像中国，你知道吗？中国以前不要那么久，不是3500年，近一点好了，2000多年以前。中国有一条叫丝绸之路，有没有？在汉朝的时候，丝绸之路其中有一段叫什么？叫做河西走廊，大家听过吗？在甘肃省河西走廊那块土地，在唐朝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肥沃的地方，兵家必争之地啊。可是你现在去看的话，才2000多年，那边已经快要变沙漠了。所以你就明白说，更远以前的3500年以前，以色列那块地方和现在地貌是不一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是牛奶与蜜之地啊，那里的农业和这畜牧业是非常发达的啊。所以迦南美地是在圣经里面它打开了一个窗口，让我们看见了这个天国的影子。那里面象征的是什么？迦南美地象征的是要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地方，里面是丰富的无比的，就像伊甸园一样，是一个扩大的一个伊甸园啊，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天国的影子，神的同在是丰富无比的啊，它可以让我们的精神，也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得到极大的满足啊。弟兄姊妹，不只是精神得到满足，而且让我们的身体也得到满足。所以里面为什么要牛奶与蜜，让我们吃得饱，喝得足？每天都在那享受，这是神的永恒的心意，这是神永恒的心意。以色列人在这边过完了逾越节，吃了当地的土产以后呢，立刻玛纳就停下来了。这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什么？旧的那时代已经结束了，他们不再在旷野当中漂流了，现在给停了，现在一个新的时代即将要开始了。这是第三件事情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情非常奇妙的啊，神就向约书亚显现啊，向约书亚显现。神在预备啊，前面那三项，神是预备整体的百姓，所有人都在这当中要预备他们打仗，但先叫他们纪念嘛啊，然后也让他们改吃这土产了。改吃的土产就告诉他们说，地位上来讲，他们已经得到了这个应许之地，给他们有一个确认啊。然后在最后一件事情，神在这边开始要预备这个百姓领袖约书亚，所以神就在肉身当中向他们显现啊。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什么呢？当约书亚要去耶路歌城的时候，耶利哥城的时候，在路上呢，他碰到了一个人，有一个人就站在路上挡住了，不让这约书亚前进。这个人手上拿着一把刀，约书亚来了，看到他，不知道他是敌人还是朋友，所以就问这个人说：“你是过来要帮助我们的呢，还是要来帮助敌人？”这个人就告诉约书亚说什么？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谁是耶和华军队啊？谁是耶和华军队？就是以色列人，对不对？以色列的耶和华的军队。那么这个军队元帅是谁呢？如果说从人的角度来看是谁呢？就是约书亚嘛，那没有什么疑问的，对不对？那谁才是这个真正的耶和华军队元帅呢？这神就在这边教导这个约书亚知道，真正的 leader， 真正带领百姓作战的是他， 他才是真正的耶和华军队元帅啊。所以这个时候，约书亚就认出来这位就是神啊，就认出来这个人，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就是这位神了哈。所以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马上啊就在那里扑倒，好扑倒。我们如果对旧约比较理解啊，比较了解的人啊，我们读这段经文啊，可能比较不会那么样的意外啊，因为这样旧约里面呢，神已经好几次的怎么样，以人的形状啊，来向这个百姓来显现的啊，这个不是第一次了啊。那到了新约以后呢，这就更加明显了，对不对？新约以后怎么样？神以怎么样显现给我们的？神道成肉身啊，神道成肉身。耶稣是神，然后他成了人的形象来到世界上面，所以耶稣是最后一次以人的形象，神呢以人的形象显现在世界上面，但在旧约里面有好几次。好，这个时候神为什么要向约书亚显现呢？这个时候你就读经文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位神叫耶稣亚做两件事情。他第一，当然他告诉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我在亲自带领百姓的。那第二件事情呢，他就叫怎么样，他就叫约书亚把鞋子，脚上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这块地方是圣地，是圣洁的，所以叫他把这个鞋子给脱下来。因为这宇宙的造物主已经在这个地方出现了，所以这块地方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一块地方，但这个时候成为圣洁。所以约书亚怎么样，就怎么样，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一个心呢，就跪下来，把鞋子脱下来，跪下来在那里俯伏向神来下拜。所以这里面让我想到什么事情，有没有曾经也是类似事情发生过？谁？摩西，对不对？在这个之前的40年的时候，神同样的一件事情，也是一样让摩西显现在摩西面前啊，然后让摩西怎么样，要跪下来，然后要把脚上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啊。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我们通常会想啊，神在这边就是要让耶稣要怎么样，要谦卑，不要骄傲，对不对？因为他是神的大。因为约书亚是带领百姓的嘛，但是神这个时候要让约书亚知道说，不是你哦，是我在带这个神的百姓的，带领神的百姓。所以这个目的呢，是要让约书亚要谦卑下来。这个是我们的判断哈，我们这样想。但是如果你读更多的这些经文以后，你把它放在一起，你就发现说，神在这边做的目的啊，他是为了要鼓励约书亚，而不是怎么样，而不是责备约书亚或警告约书亚。因为神已经怎么样，一而三再而三的提醒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而神这一次用人的形状来出现的时候，是再一次的来鼓励约书亚要刚强壮胆。神已经拣选了约书亚代替了摩西成为神百姓领袖，他已经一次两次三次很多次的告诉约书亚这件事情，你是要我拣选的，要代替这个摩西成为神的百姓的。所以这一次呢，神就让约书亚去经历摩西在40年以前所经历的相同的事情，是再一次的怎么样跟他确认了这件事情，你已经被我拣选了，你要成为神百姓的这个头的带领者。所以这就表明说，神对摩西和约书亚是有相同的呼召的，赋予他们同样的使命，给予他们同样的托付。神也要让约书亚知道，这个责任虽然很重，但是呢，神与他们同在，因为是神亲自的来带领神的百姓的去打仗的，所以你只要怎么样， 约书亚，你只要刚强壮胆，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神是鼓励的，神不是在这边责备，也不是在警告约书亚说你不要骄傲，不是这样子，是鼓励他能够刚强壮胆。所以这里面啊，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应用啊。今天我们不管啊，我们是一个小组的小组长啊，或者是我们做某个事工里面做代理人啊，我们现在分了很多事工啊，都有各个事工代理人。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的挑战可能很大啊，但是我们要真正知道，神才是这个知道在我们当中做带领工作的人。所以是只要我们能够顺服他，刚强壮胆，大大壮胆，怎么样，我们就能够成就他的旨意啊。所以真正神才是这个教会的元帅，这件事情呢可以激励我们能够刚强壮胆的去服侍他们。所以当我们非常下沉，非常怎么样挫折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想起神的这句话，想起这件事情，神曾经向约书亚显现，让他知道说是神在带领着整个教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管在哪个岗位上做带领工作的，都不要害怕，神是在这当中负完全的责任的。我们可能成效不彰，我们可能非常用心却还是失败了，但是让我们怎么样，不要灰心，也不要退后，让我们知道想起约书亚这件事情，我们就不用害怕，神仍然在这当中掌权，神仍然是这个教会的一个元帅，真正的元帅。所以这也可以帮助我们什么，这可以帮助我们在传福音上面也是一样。传福音上面我们有时候也非常气馁，我们想到说，哎，我们怎么样劝人啊，邀人来教会，人家就是不来啊，甚至还被人家嘲笑了，是不是？我们再过两周啊，我们就有怎么样，就有这样的福音聚会啊，就有这样福音聚会，弟兄姊妹要好好的在这里面，就是要刚强壮胆，大大壮胆啊，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啊，谨守遵行神的律法。我们传福音是神对我们的一种命令，赋予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应该要把这福音传出去。所以既然两周以后有这么好的一个福音聚会，求主帮助我们，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神的律法，照着神的心意去做，把这个邀请送出去，邀请更多的人来到教会里面来去听这个福音。我们只要负了这个责任以后，神就与我们同在了，因为神是什么样，神是教会的大元帅。好，今天就非常简单的就讲了这个四件事情，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神带领他们怎么样过了这个红海，过了这个约旦河之后呢，还没有打仗呢，神就先叫他们做了几件事情很快的复习一下。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次序很重要的行割礼，对不对？这是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所说的，先让他们正式的补办这个程序，让他们正式的成为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因为有割礼的记号才可以的。然后呢，就召邀他们开始怎么样守逾越节，因为他们既然是神的儿女们以后，他们就应该要来守逾越节，就像基督徒一样，受浸以后就大家一起来擘饼所以先告诉他们守这两件事情，做这两件事情，一个是亚伯拉罕之约，一个是什么摩西之约这两件事情完成了以后呢，然后第二天当他们吃完这个迦南的谷物以后出产以后呢，立刻的怎么样，马拉就停下来了，他们从此以后就开始吃迦南的土产这个是告诉他们说旧的时代已经过了，你们现在在地位上面来讲，迦南地已经是你们的了。就这很像什么？很像今天圣灵在新约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作为一个凭据的，作为凭据，让我们圣灵在里面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将来天国是我们的，神已经把那个天国赐给我们的， 我们可以进入到那个天国里面，与神与基督永永远远在一起。这个就是要改吃这个迦南土产的它意义在这里面。最后神向约书亚显现，目的不是在警告他不要骄傲，而是要鼓励他要怎么样，要刚强大壮胆，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神的律法。基督徒我们在这边也是一样，我们要刚强，我们要谨守，我们要听神的话，要有勇气。照着这样子，我们整体的教会这样往前走啊，神一定会赐福我们这个教会，帮助我们就像这以色列人一样进到迦南美地，得到更丰富的生命，这个教会呢也会得到神更大的福气。所以愿今天这段经文呢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有激励的作用。好，我就停在这边。